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关于全国电话卡实名制的思考。9月1日开始，协党通知新开通电话卡全国实行实名制，要求身份详细登记核对，并用罚金的方式对付卖卡商家，大家迅速形成整体，多发正面，破除实名制干扰是必须的。同时我们应该静下来想想，全国性的限制干扰来自哪里。不是因为我们打真相电话多，发彩信多，救人效果大，就要封卡干扰，没有这个因果关系的。师父说救人是最大的礼，就是力不敢为之。究竟我们的心有什么漏招来的干扰呢？3年前2010年就说要实名也没搞成，而今年却要执行，为什么呢？目前上海地区已出现体现实名制情况，希望全国的同修向内找，有好的想法可以多写文章交流一下。近半年来，经我地购买的手机大批大批往外地邮寄使用，看似很热火的项目却忽然出现购卡问题，我们都想想和自己的心有什么关系。一，就我自身来说，每天都有用手机的做事心，直接面对面的项目变得生疏，其他熟手的项目也冷淡不关心了，慈悲心没那么足了，只是依赖于手机做事了。外地同修大量购买真相手机，我们也没有问清出发点，是否都有图方便求安全的心。每次给外地同修大量购买手机邮寄时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想着有这么多的同修发彩信打电话多痛快啊，潜藏的欢喜心、做事心油然而生。其实真正精进的同修们，有没有手机也一直做着救人的事，总不懈怠的。我的想法不对，如果购买手机的很多同修放下了手头熟悉的项目，只顾手机使用的便捷，是不是不合适啊？我没深想，只是简单的提醒了几次。开始听说实名制，我对自己说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后来我去卖卡处咨询，心里就不稳了，也想多积累一些卡以备后用，总在考虑电话卡实名后手机讲真相如何应对，心神不宁。跑到卖卡处问卖家实名制具体执行措施，总绕到旧势力的圈套里想如何应对，没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卖家都说还没开始执行，谁能知道怎么执行啊？其实卖家也很无奈的，影响生意。是啊，不是我在求吗？说心不动已经波动得很厉害，我比卖家还激动。我问自己，没有手机我救人会打退堂鼓吗？还是想求方便图安逸才难过？ 本来救人可以更快捷方便是个好事，但我们有些年轻同修也推荐老年同修用，说怎么怎么方便，其实有的老年同修都不怎么想用，有些老同修也不做面对面讲真相的事了，放松了其他项目，有的同修逛街把手机揣包里，一直忙私事，甚至忘记包里的真相手机，差点带回家中，带来安全隐患。这过程是否有救人的神圣和严肃及正念呢？救人效果好不好呢？这里不是怨，大家都找找心结，学法典交流交流，提高提高吧。毕竟我们是行神事救人，不是人做事，都从自我做起。二，再有，由于前几年邪党通过生活手机监控迫害了很多同修，我个人对手机也经历过，对手机非常敏感，怕心严重，正常生活也不敢使用手机，家人同事都不理解，我总觉得自己的声音被监控了，所以一直不敢用，手机号总换来换去的，搞得常人朋友亲人找我都很难，对我怨言很大，我在掩盖自己的怕心，而不是正念对待。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同修，对手机用过头了，这也是招来旧势力封卡迫害的一个借口之一。其实平时只要做好基本安全措施，不在电话说不该说的话，尽量用网络联系，不带手机到资料点和学法点就可以了，正常生活对待，我想我必须堂堂正正面对这一切了，从自我做起，做好做正。希望大家多切磋，走出旧势力干扰的假象，不让世人有干扰我们救人的借口，多救人，快救人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让众生看到修大法的美好。做大法弟子的我们应该正实法，让众生在我们身上看到修大法的美好，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到是修，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。一，经理说等回家让他媳妇也练法轮功。一次在玻璃厂打工，三个女的一组车，选一车玻璃推到车间，再堆成堆。我不多说话，只多干活，偶尔与他们从古人做人的角度谈两句，引导他们日后听真相。常人自己比别人多干活了，都有抱怨或使小性子。半月过去了，他们见我始终如一的干着，有时捡几块钱给我，我不要。我说遇到这样的事都是你们的，不用客气。经理发现我做事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按车数算工资，报数让我报，说以后就不看你们了，你报数说多少我就记多少，可别人就不愿意了。经理看出了他们的用意，笑了，看我干活既轻松又比别人多干，还无仇无怨很快乐的样子，经理就带着很多疑问跟我聊天，谈起一系列的问题。第一句我就说，你们看我傻不傻？傻能干出这样的活吗？那你们看我精神有毛病不？他说，你不但没有毛病，还是精明能干的人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以前别说干活，吃饭都费劲。一天下午我下班了，来一班大车装玻璃，几个人干了一天活，够累的，很抱怨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得正实法，然后吃点饭就又干上了。车走后，保管员对我说，姐呀，看你干活咋那么轻松呢？男的也没你干得多呀，他们两个女的干的活跟你一个人干的差不多少啊，看你好像比他们还自在似的。老板问我哪儿来的，说像我这样的来一个要一个，不管是避难的还是练功的都要，不怕多。环境开创出来了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伙造假骗老百姓，目的就是不让中国人有道德信仰等。一位男士说，你练法轮功厉害呀，怪不得江泽民都怕你们呢，人们都说江泽民一怕法轮功，二怕宋祖英，干活的人全乐了。经理还让我给他做一遍法轮功动作，看我身体真好，说等回家让他媳妇儿也练法轮功。二，
那一夜走到哪儿，师父的法光就呵护到哪儿。送九瓶共产党救度众生时，心里老往外冒帕子。我想起同修在心得体会中的一句话，把我的一切交给师父，去留由师父安排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是法力子，助师正法是我来时的史前大愿，要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只要正念不要人心。我一路发正念，出来怕心就灭掉。到村子下车时，看见天很黑，对面不见人，我想孙悟空有火眼金睛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更大的神通法力，更应该看得清。刷，眼前一亮，有无比耀眼的光焰，整个车全都被光照着，瞬间感到特殊的生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，与众不同的殊荣与神圣。那一夜走到哪儿，师父的法光就呵护到哪儿，那光就像后边有大车灯照着一样，背的兜子整个都是光，酒瓶拿到手送到门口时全是光，那种心灵的震撼，一夜不觉得累，反而更轻松了，那个怕心早就没了。回到家天亮了，丈夫说我走后看见我给师父上的九炷香分三层，像莲花似的，他一直看到烧完，他说以后支持我救人。三，你媳妇儿咋那么能说呢？一次协党村书记找到我村部去，以前村干部都跟我交谈过关于法轮功的事情，我想不管你来多少人，我就是讲真相救你们，一路发正念。到村部门口见有两个陌生女子，书记说这两位是咱乡的，到村里跟你谈话。我说好啊，见面都是缘分，有话说吧。一位姓刘的用一种很不善带着讽刺意味的语气说，听说你练法轮功，你有大棚，共产党给你钱，你还反对共产党，你不是讲真善忍做好人吗？你这好人怎么做的？我说共产党他只是收了纳税人的钱，共产党他既没有工厂矿业，又不单列开支预算等等，都是咱中国人自己干的，是他拿人民的血汗钱再分配而已，请问你们说共产党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我说那你就解释一下共产党在哪里产生，它的宗旨是什么。他笑了，让书记说吧。书记也笑了，说这个我也说不好。然后我告诉他们，共产党是从外国引进的邪灵，他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以前打资本家打地主富农，现在又扶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也就是让人成为以前的所谓资本家地主富农，延安整风，三反五反肃反，反右派大跃进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学生血溅荆门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咱中国人非正常死亡8000万同胞啊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，幽灵是什么？那不是鬼魂吗？他不让人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只相信他，咱们哪位是马列子孙党的儿女，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。还有现在山河破坏，水源污染，空气污染，谁不出气谁不喝水，各种疾病比前些年多得很，哪有净土可享受啊。我讲电视宣传天安门自焚造假愚弄百姓，傅一斌杀人等都是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，转法轮第七讲讲过电工人不能杀生，自杀也是杀生。孙书记最后跟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别多问，咱们说不过他，他学十来年了，咱们又不懂他学的法，能说过他吗？然后就让我回家了。以后丈夫到乡里办事，那个姓刘的说，你媳妇儿咋那能说呢？我丈夫开心地说，看到真正练法轮功的了吧，既不傻也不是精神病吧，想多了解，以后跟他谈去。见面时他会心的笑，那种笑是众生得救后由衷的感佩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超常智慧，也解体了他们被邪党灌输的谎言。四，书记说看来我也得加入你们法轮功了。从那以后上面有事书记都打发回去，书记见面总是笑着多问一些疑问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，我只是动动嘴而已，平时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。去年孙书记嫂子练功了，得法后30多年的肺病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书记以前说过，你说的再好我不信， 我嫂子的病要是练功练好了，我就信。那病是治不好的，只要他练好，我退党，书记也不干了。我说你让他练呀，他当时认为是不可能的。听说他嫂子病好了，全村的人都说法轮功真神了。他父亲是协党老党员，老革命，绝对的无神论者，性格倔强，看到那样的重病都好了，能吃能干不怕累，也非常支持他嫂子练法轮功，并且说这共产党是真的完了。法轮功我是看到了，以前法轮功的资料我看了也不相信，就想要是真好，党还能不让练？这么重的病都好了，还在打压不让练，他的统治下还有真理可言吗？一位同修见到书记说，你嫂子的病都好了，也证实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你党员还没退呢。书记说退退退。书记还劝妻子练法轮功，说看来我也得加入你们法轮功了，看你们真好。我是98年得法，以前全身疾病，神经性头疼，糜烂性胃炎，胆囊炎，直肠炎，妇科病，神经衰弱，常年用药，病得越来越重，胃疼的连喝小米粥都不行，只有熬玉米糊，再喝汤药，身体难以支撑，就去市医院检查，结果是早期胃癌，住一段时间医院，出院后一切药照用，没啥变化，整天吃药流眼泪，就想要了却痛苦不堪的病痛之身了。我父亲练法轮功，看我的病很重，就教我练功，很快就获得健康。得法后身体变化真是玄妙啊，疾病没有了，走路一身轻，就像师父讲的，骑车像有人推你一样。有时婆婆说话或做事不随我的心时，我就背悠悠万事过眼烟云，迷住常人心，茫茫天地为何而生，难倒众生智，选自红银大法破迷，然后心情就好了。一次我说话婆婆不爱听，就骂我，我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，我不动气，赶紧捧起转法轮看起来，师父自然就点给我了，那是给我提高心性呢。丈夫看我挨骂也没生气，就笑了，说现在的媳妇儿有几个还挨婆婆骂的，这给我以后讲真相带来了更大的方便。只要我给谁讲真相，丈夫都要帮着插两句，说法轮功如何好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予以修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修炼不足之处还有很多，以后会更加精进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对信师信法的一点体悟。4年前，有一次看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，提到自己，当时竟然心里庆幸地想，自己是大法弟子啊，伟大的师父的弟子之一啊。这个想法来回几遍后，我自己惊呆了，修炼近10年来，难道我还不相信自己是大法弟子吗？那这些年在修什么呢？这些年怎么修的？在走形式吗？2000年去北京护法，到后来的送真相资料，打真相电话，学法练功，10年来一幕幕在眼前闪过。一，认识自己的执着。这个念头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原来在自己的思想中，在修炼中，自己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的行列中，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。那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中呢？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那么好，不够那么伟大，不够一个大法弟子的资格。心里知道大法好，把大法当作理论去学，内心改变的很少。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完全的信师信法。谈到这里，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学法时不能够坚持盘腿，姿势不正。 在转法轮中，师父说，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，坐着要讲姿势的，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，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，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。明知道要静思静法，自己应该端正学法姿势，可是学法时一会儿歪一会儿靠，却无力改变，是因为自己思想中像学理论一样的在学法，然后想在平时再注意静思静法。我大错特错了，应该是先端正心态，心中先静思静法，然后再静心学法。有了静思静法，信思信法，才会更好的静心学法得法。2008年，丈夫同修被绑架，我也被非法关押。从610警察来家中非法抄家时，我就在求师父，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。从抄家到派出所到看守所，一路上我都在求师父，让他们找不到大法书，让他们拉不到我，让警车坏掉，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师父救救我。但是我还是被绑架到看守所，按理说我思想还算在法上吧，可为什么还是被迫害呢？我除了想自己心态不纯不稳，还想不到其他的，也许是每天都在求师父，还有同修的帮助，平时的背法向内找。被非法关押近1年的时间，我从黑窝出来了。出来后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发现自己是没有实修，虽然嘴上在说求师父，其实心里根本上没有达到那种完全信师信法而坦然不动的心境，加上名利情的执着长期不去，被旧势力放大钻空子迫害我。常人的观念不改变，修炼时间再长也是常人。师父保护的是修炼中的大法弟子，而不是满身名利情欲望的常人。我相信为了得这个法，等了千万年，真的得这个法了，在常人的各种诱惑面前却不知道珍惜。我要找到迷失在常人中的真我，那些不信师信法的念头不是我。有时我心里一遍遍的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要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念到心里踏实为止。二，用真相手机时去怕心。当我第一次拿着真相手机发短信时，我心里很高兴，我又可以救度众生了。因为我从那个黑窝回来以后，怕心很重，在同修的帮助下才走出来发短信。平时只用真相币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每次用真相手机要走很长时间的路，加上上班，回家后觉得自己没有了前期的热情，感到身体很疲惫，经常会心跳快不平静。又过了比较长的时间后，发现自己用真相手机出去时很紧张，要注意摄像头，要注意周围的人群。时间久了，虽然每次都发正念，由于心不静怕心重，导致自己很累很疲惫，表情也很沉重，眉头紧锁，估计常人看见说不定会觉得我很凶相呢。我问我自己，按照法理我该怎么做？我在心里默背转法轮中师父的法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我一遍遍的念，有时候能做到神情清朗了，眉头不那么皱了，看见摄像头心里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不要干扰影响大法弟子救众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让摄像头照不到大法弟子做正实法的事。走在路上，我心里就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那段法， 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就能过去这一关。有些人修炼，他觉得难很大，其实并不大。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，它就变得越高大，你就越小。你要不在意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诗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它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发现难就变小了，你就变大了，你一步就过去了，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这样我心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，这两天我就是这么做的。三，把坏事当作好事。我是做销售工作的，有个客户一直对我很凶，每次无论做什么，他都是歇斯底里的吼着说话，接他电话我都会很紧张，心情不好，越紧张有时事情越做不好，客户态度就越不好，我都想放弃这个客户了。想想可能前世有个怨缘，前段时间对我更是凶，我回家后心情很沮丧，身体也很难受，在家里读法发正念，我想我该怎么做，对照师父的法，我向内找自己。我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，他这样对我是因为我修炼，师父给我安排的，提高我的心性来的，我应该转变人的观念，把这坏事当作好事。他为了我的提高也很辛苦，发这么大的火，我一下子心情轻松愉悦起来，我悟到自己应该是这样看问题，我很开心，我学会向内找了，一直在交流文章，看其他同修向内找的机会，今天我也感受到了这种美好。后来又有些反复，偶尔想到客户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心里还会有些不平，但是这种思想一出来，我就立刻扭转它，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证悟。现在想起这个客户，心里是平静的。同修提醒我说，客户对我不好是因为我还没有救他，所以客户明白的一面就对我不好。我想也是的，众生明白的一面，知道可以救他而没有去救的时候，明白的那面肯定会责怪我们的，将来有机会我要讲给他真相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，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；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，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.org， www.mhradio.org。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依赖心看自己的位置。我在明慧周刊上看过关于依赖心的文章，写得挺好，但感觉和自己关系不大，好像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心。直到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儿，让我有了很大的震撼。现在我也谈一下我的感受，也希望和我有同样心的同修赶快找出来去掉它。我丈夫是一个能张罗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比较好，所以我事事依赖他。在常人中，我曾以此为骄傲，认为这是我的福气，可是在修炼中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和一个同修成立了一个小范围的资料点，都是他要我做什么做几份我就照做。我认为他法学的比我好，曾经做过大范围的资料，720之前又是辅导员，而且按常人的说法，他也是个能看清大小事的人，我也很依赖他，所以我把常人中养成的习惯也体现在修炼上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说他状态不太好，要出去几天，这下我有点慌，做什么做几份，一下子就像没有了主心骨。有一次在与另一个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谈到他也有依赖那位同修的心，这一下让我惊醒了，大家都有依赖某一同修的心，这不是在害他吗？怪不得他出现现在的状态，都与我们的心有关系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的两个同学要来看我，我想这正好是我讲真相的机会。我有一个小店，讲真相的时候顺便开电脑，让常人看到藏字时，感觉效果比较好。我就想等他们来了，一边看一边讲。他们来了，我找机会准备讲时，我的电脑却怎么也打不开。由于我的心思全用在如何让电脑开机上，所以最后真相我也没讲成。过后我想了想，没有电脑时我都能讲，为什么今天电脑打不开了，我就张不开嘴呢？表面上看，我在给他们讲真相，也很平常，也许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，因为我在做救人的事，我想那应该是干扰吧，阻碍他们得救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在哪里没做好，一时还说不上来。我又往下找，为什么我受到这么大的干扰？找着找着，我吓了一跳，又是依赖心。我这不是有依赖电脑的心吗？讲真相的是我，我是主体，电脑只是辅助我能把真相讲得更好，能够把讲的内容切实地展现在常人面前，让人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天灭中共真实的存在。可是我却依赖电脑让他讲真相，我像说解说一样，旧势力看到我依赖的心就让电脑打不开，我也没讲成。我问自己，我在为谁而修？难道修好了还要依赖其他的佛道神帮着自己管理自己的世界吗？回想刚得法的时候，1996年底是丈夫把法轮功书请到家的，他说好，我也觉得不错，他练我也随着练。由于当时学法走形式，只知表面法理，对法的领悟不深，没有感到法的博大精深，坚信程度不够，还有执着心怕心。720后丈夫不练了，记得当时电视在播放污蔑大法的节目，我的脑子突然闪过一念，以前大家都说好都来练，也不知道谁是真修假修，现在环境反过来了，这不正是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候吗？谁对法是真正信的，坚信的程度一下子就检验出来了。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来，因为当时也有的同修看不明白，再加上我的丈夫也不练了，我也随之放弃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的同修又渐渐地走回来了，又找我交流，我也觉得同修说得对，慢慢的我就又开始学了，可是丈夫被执着心迷住了。回想这13年的修炼历程，我完全是在同修的带动下，同修来了我就知道应该抓紧了看几天书，同修受迫害了我也紧张起来，似乎在为同修而修，为面子而修，为同修一次次为我提高的付出我不好意思而修。现在丈夫同修又走回来了，非常精进，我又被其带动，每天有时间我们就学法， 学法时真能静下心来学。背法对我的提高起到非常大的作用，平常聊天基本也是修炼的事。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，师父的慈悲与伟大，作为一个修炼人肩负的使命，也能体会到修炼的快乐，去执着时的痛苦，当放下时内心无法形容的轻松。感谢师尊。我也想提醒和我曾经一样的同修，别再等待同修把资料送进门来，别再等待同修上门找自己交流，别再等待外在的环境的改变，别再等待自己没有了怕心再出来，别再等待家里的条件允许再做大法的事。殊不知在我们等待的同时，应该我们救度的生命在一天天走进灭亡，我们世界的众生也因为我们的等待怕心而面临销毁。师父说，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磨难中修炼，讲真相，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，是你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，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。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，这是我们下世前的选择，这是我们在人世间唯一的目的，别被世间的假象迷住我们的本性，赶快从人中走出来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才能把自己各种常人的心全部快速地暴露出来，解体它。师父还说，再往下走下去，大家也看到了，邪恶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。旧势力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邪恶的环境，与在邪恶的压力下救度众生的这个环境，渐渐地就要失去了。因为邪恶已经不够用了吗？旧势力认为达不到考验大法弟子和考验世人的力量了，那也就不算了。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干扰，教大法弟子救众生也结束了。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，我们也要利用好现在的迫害形势，抓紧修自己，救众生，助师正法。如果邪恶没了，我们的修炼也结束了。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吗？我们真的听师父的话做了吗？我们主意识要强，要明确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。心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修上来的，威德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建立的。难道我们还要依赖别的大法弟子用生命，用遭到残酷的迫害，用正念正行，随时正法后的法正人间到来时，我们再出来喊一声法轮大法好？到那时我们何言以对慈悲的师尊，何言面对由于自己没修好而没被救的世人？同修啊，精进吧，师父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最美好的未来，只要你坚信师，坚信法，按师父说的话去做，你就拥有永远的美好的未来。我们现在放不下的执着心，认为好难割舍的，那才是我们通向天国的障碍，也是我们对师对法坚信程度的体现，也是将来摆放自己所在的位置。
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。学员在文章不再找对错，只找人心中写道，我开始分析自己的气从哪里来，真是因为担心大法被抹黑生气吗？不太像，那应该是严肃的正念，而不应该气。真是那么担心同修做错事掉下去吗？好像自己也不是那么慈悲。气并不能帮助同修啥，他也确实没有听从过我提出的建议，我终于发现了我生气的根本原因，他怎么总是不听我的话，强烈的想改变别人的想法，用常人的话讲，就是认为自己占理了，执着自己的主张，因为自己的看法不被接受而愤愤不平。我打从一开始就是用常人心在对待同修遇到的事，以为用人的观念约束人的行为就可以了，
修炼的事真的是超长的，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去判断。同一件事的用心不同，真的有天壤之别。对于应该经常看明慧周刊的事，我跟那位当事人同修强调过很多次，他总是置若罔闻，不为所动。但是当另外一个同修跟他说过一次之后，他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，经常积极地问我要周刊看，还看得很认真。回想起来，我当时的态度确实带有那种责怪、埋怨、命令的语气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些看似正确的事，好像是在维护法，其实在维护自己认为的正确的人的理，所以就达不到神圣的效果。如果只是一个人要求人做什么，不起作用是必然的，只有神的一面才有威力。当事的同修在某些方面有比较强的人心，自己一时没有突破，那在那一方面他只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的行为会让神动心吗？不会的，被动的只能是人心。是我这方面同样有人心，才会被影响得如此严重，并不是同修造成的，是自己这方面隐藏的人心被特定的事情触发暴露了的反应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用人心对待修炼，最终会一无所获。用人心去帮助同修，只能越帮越忙，还影响自己。那些看似对的人理，并不能改变人心。如果能起作用，今天的人类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是得了大法的修炼人，看任何事都要用大法去衡量，遇到任何事都要看自己，真是这样啊。同修在文章《手机讲真相不能取代其他讲真相项目》中写道，从9月1日起实施电话卡实名制，我悟到实名制的发生，一个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更主要的是同修的心促成的，包括我自己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用手机讲真相是无可非议的，关键是基点在哪儿。我看到有这样的同修，觉得不做救人的事不对，怕落下，出来做又怕被迫害，怕这怕那的。有些同修包括我个人也替他着急，看到同修用手机讲真相又安全又快捷，他们也去效仿。还有的同修以前做救人的事做得挺好，现在图省事儿、图安全也不做了。有的个别同修还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到楼道、公共场所等送小册子没用，找有缘人劝三退也很少做了。手机讲真相只是增加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，而不是用它取代别的讲真相项目。真相币、真相资料、打语音电话、面对面劝退等都是讲真相项目，而不是局限哪种。同修在文章了解邪悟者当时的心态，有助于唤醒他们中写道，在交谈中同修没说一句刺激我的话，他听我给他讲我认识的邪理，他只是说你讲的那些我都还没悟到，也许是个人路不同境界不同吧，我们悟的不一样。我想我们再与师父的法对照一下，看能不能有更大的提高。他建议看师父的新经文，我也想看，结果就顺理成章的开始看师父的经文了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师父的法能镇邪，学了师父的新经文以后，我对同修的帮助开始少了抵触。同修又及时送来了练功音乐、交流发言、神韵及其他大法书。那天同修又谈到师父讲法中提到过一挥手在另外空间都是物质存在，那些悔过书能不是物质存在吗？你还是写吧。我答应了，先是同修帮着写的，可是两天过后他们来告诉我没过去没登。我知道这就是说我还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，因为我对自己犯下的大错大罪还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认识。第二次在同修的帮助下， 我认真写下了严正声明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们高兴地告诉我，明慧网发表了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知道师父允许我归队了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